雨墨听田氏说，员外柳红要赖婚，同时还要对他们主仆下毒手。他不敢隐瞒，对公子严茶散如实的讲说了一遍。严茶散根本就不信，认为这是下人们由于对老员外柳红不满而造的谣言。其实啊，他判断错了，这个奶妈田氏说的全是实话。您想，严茶散主仆这一来投亲，柳宅的人上上下下都知道信儿，这个消息呢也传到内宅，传进小姐柳金蝉的耳朵，丫鬟婆子一大帮奔走相告，纷纷给小姐来贺喜。这柳金蝉呢自然是高兴，但是没见过这丈夫什么模样，她心里有点忐忑不安。这个奶娘田氏这人挺好，她打算到前边亲自看看这严茶散长得什么模样，回来呢好让小姐高高兴。她以打水为名到了前边，行走路过柳红的住宅，正好听见柳红跟他媳妇在屋里头闲谈。这柳红在屋里头唉声叹气，他媳妇叫冯氏正问他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别提了，这个小冤家登了门了。要你说的胡了八秃的，哪个小冤家？就是那个严茶散。想当初我跟他父亲我们不错，又有亲属的关系，就这样指肚为亲，把我的女儿柳金蝉许配给他了。这事儿你不都清楚吗？可到如今他来投亲来了，还捎了他娘一封信，让我周济他们小夫妻完婚。嗨，哪成想他家一贫如洗，我怎么能把女儿嫁给穷光蛋呢？冯氏一笑，老爷这有何难呢？可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了算，愿意把女儿给他就给他，不愿意给那还不容易吗？啊，土豆搬家叫他滚蛋不就结了吗？
看这意思，这小子还不想走，我已经把他蹲到前院了，那么他要不走你看怎么办呢？
呀，那还不好办吗？饿他三天，不给他水喝，不给他饭吃，看他走不走。
那他还不走呢？
那也有办法，他再不走，老爷我就看您愿意不愿意下手了。愿意下手，喝出一百亩地去，买出俩人来，想什么办法还不能把他鼓得死，然后往沟里的一扔，狼拉狗咬的，不就完了吗？
嗯，这主意也未尝不可。
那位说，这位柳红的夫人怎么能出这个主意呢？原来啊，她不是柳红的原配夫人，是续弦。小姐柳金蝉的生母早年故去，柳红不甘寂寞，又续了一房。这个冯氏最不是东西，她比柳红小着25岁，她许配给柳红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夺财产，同时她还带了个娘家侄儿，叫冯君衡。这个冯君衡游手好闲，狗屁不是，是著了名的狼不正。他一进到柳家就打好主意了， 最好把姑娘柳金蝉许配给冯君衡，将来等柳红死了，老柳家的全部财产就落到他们手里头了。他对这门婚事是百般反对，没少给柳红出主意。柳红之所以对严茶散印象不好，跟他有一定的关系。这次严茶散这一来，柳红本来就嫌贫爱富，他在旁边再一给添油，打算让柳红害死严茶散。这门婚事断绝了，他好让他的娘家侄儿跟小姐柳金蝉完婚。但是柳红啊，对女儿爱如珍宝，对于这个冯君衡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，知道这小子不是东西。尽管冯氏怎么出主意怎么说，柳红也没动心。这田妈在窗外的听得真而切真，这心就一翻个，哎呦坏了，看来严公子要身遭不测呀。就这样他到前屋把水打来，正好遇上雨墨，他就告诉雨墨了。当然老员外和夫人的原话他没说，只告诉雨墨，告诉公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这不能久待。但是田妈说完了，拎着水回后楼，把这件事情跟小姐柳金蝉也讲了。柳金蝉一听哇哭了，这姑娘是个好姑娘，她的信念就是嫁鸡随鸡嫁犬随犬，我现在就是老严家的人了，恨父亲不应当悔婚，人家来了你不但给人家干蹲起来，相反还要下棋毒手，你慢说做呀，你就这么一想这事儿就不对呀。再加上这个冯氏，看来这个事情啊越来越恶化，姑娘就跟奶娘田氏商量，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呢？田妈经验丰富，说姑娘你别着急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愿意不愿意嫁给严公子？
我愿意，他要穷呢，穷我也愿意。
好，那我就给你帮帮忙，我看打破常规，你要亲笔给严公子写封信，在信里表明你的心意，就把你刚才说的话全写上。另外你告诉严公子赶紧离开是非之地，别人说话恐怕他不信，你要说话他是非信不可。第三，严公子很可怜呐，家里穷得要命，怎么办呢？姑娘，你把你的梯息钱呢全拿出来，管他是金银首饰还是黄金白银呢，你约会严公子，今夜晚间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，是不见不散，当面赠金，让他拿着这笔钱另到别的地方去好好读书，来年下场可考，倘若高榜得中，把你接出柳宅，你们不是一家好人家吗？
娘，太难点了，
我跟严公子素不相识，暗地之中传书递简，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。哟，姑娘哎，你现在不要拘于常理，这是情况特殊，你非这么办不可。你要闷到肚子里头不说，严公子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这一辈子倚靠何人呢？什么大什么小，我想姑娘你能掂量出来吧。最后柳金蝉同意了，亲笔给严茶散写封信，信上的内容跟方才乳娘田氏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而且邀会三更天在后花园牡丹亭相见。写好了之后，把这封信交给可靠的丫鬟叫秀红，叫他把这封信送给严茶散。秀红领命之后下了绣楼，直接奔前院。这会儿严茶散在屋里头闷坐呀， 都饿得前腔贴了后腔了。严查散低着头一句话不说，雨墨也不敢劝了。他一劝杨公子，杨公子就瞪眼珠子。雨墨心里明白，孰不兼亲。你看那他再恨他舅舅，他恨行，我要说他就不爱听。得了，我到院里溜达溜达吧。他正在这院里玩呢，抬头一看，来个花枝招展的姑娘。雨墨把眼珠子一瞪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这秀红早就听说了，杨公子还带了个小书童，心说大概就是他。秀红把脑瓜一拨了，小嘴一撅，你不认识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嫁前的一品大丫鬟，我叫秀红。你呢？雨墨把小肚一舔，小脖一歪，我呀，我是我们公子严查散下前一品大书童，叫雨墨。俩小孩说完了都乐了，凑在一块儿。雨墨就问我，秀红姐姐，你有事儿啊？啊，有点事儿，你们公子在屋呢，跟我到屋吧。把秀红领进屋去了。严查散就进了，你找我什么事情啊？我给公子见礼。秀红一看呢，哎呦，罢了，我们小姐这位家婿长得可够英俊的，他替小姐高兴，然后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。公子啊，我奉小姐之命给你送来封信，你赶紧打开看一看，我还等着回信呢。
严查散脸莫紧，就臣心中十分不悦，
心说这怎么回事。刘小姐，你我虽然是姑表亲，你我虽然是定了亲，但是毕竟还没过门呢，连面都没见着，你怎么能给我传书递简？这样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，有什么话咱们将来成了亲再说呀，何必写信呢？但又一想，可能心里边有重要的事儿，不然刘小姐不能这么办。他把这信拿起来，刚把封头撕开，还没瞅内容呢，就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，进了院子了。
严大哥在这院呢吗？严兄，
这人说话有点公鸭嗓。严查散吓得脑袋嗡了一声，没敢看这信，仓促之间往哪搁呢？他回头一看，后头是书架子，有不少的古旧书，他就把这封信呢塞到那书里头了。由于慌速，没塞利索，有一半截在外边露着。可这时候呢，这人就进了屋了。丫鬟秀红一看，坏了，来的正是这个狼不正，叫冯君衡。没想到他跑到这儿来了。秀红赶紧把头一低，从他的身边溜走了。冯君衡目送着秀红的背影，心里头觉着这里边是有事儿，然后转回身来，来见严查散。
您是严公子吗？
严查散和雨墨族谱一看，可这位长这德行劲儿天下第一，这位个倒不高，可左肩膀子高，右肩膀低，前鸡胸，后边还有点小罗锅，探到的脖子，上窄下宽，一张猪肚子脸，斗鸡眉毛，独头蒜的鼻子，菱角嘴，一嘴芝麻粒的小黑牙，锥子把的耳朵，面色发灰呀、啊，怎么看怎么叫人瞅着恶心。雨墨一堵嘴，好像没乐出来。严查散心里头有数，表面上不能流露出来，但严查散也不认得他是谁，赶紧从桌子后边转过来，一躬到地啊，这位仁兄尊姓大名。 哎呀，一回生两回熟，我来个自我介绍。在家姓冯，叫冯君衡啊。哎，我呢跟我姑姑到了老柳家，我姑姑许配给员外柳红了，就是现在的正印夫人。我跟我姑姑到了柳宅，就成了这儿的公子。
啊，严查，咱这才知道怎么回事，原来是冯兄，赶紧请坐。
哈哈，说哈说哈哈，哎呀，听说我们家来客人了，我把东西归着归着，赶紧到这儿来拜会拜会，免得你挑理呀。我严兄啊，路上辛苦了吧？
不辛苦，
早了多少日子到这
儿？24天。
哎呦，道可不近呐。
冯君衡嘴说着，这眼睛就盯在严查散家身上，能看了6、7百眼。什么原因？原来这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姑姑冯氏跟他说了，早晚把小姐柳金蝉许配给他。他自从得着这个信儿之后，夜不能寐呀，心说我要娶这么个漂亮的媳妇儿，又有钱又有美人，我这一辈子艳福可不浅。可后来他听说小姐柳金蝉许配给严查散了，他牙根都冒酸水，他恨不能这门婚事黄了，他好把小姐柳金蝉得到手里。今儿他正在屋待着，听着风声，严查散带着书童来投亲来了，可把这小子给气的，心说话，我怕什么来什么呢？他妈的，这小子盯上来了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 冯君衡一琢磨，我先看看这个严查散有没有我长得好，他要不如我呢，大概我这门喜事还有把握，他要比我强，那就悬了，
我就得采取措施。
他把镜子拿过来，擦个倍儿亮，自己先照了一照。哎呀，照完之后打了个嗨声，哎，
我说我这模样怎么这么难呢？慢说别人瞅着别扭，连我自己瞅着都不顺眼。
他一赌气，他把镜子扔旁边去，换了套新衣裳，来跟严查散比美。等坐在这块儿，他仔细看着严查散，小伙太漂亮了，心中暗想，完了，
看来这严查散长了个上人见喜的脑袋呀，比我强的不知有多少，这要叫柳金蝉来挑，他肯定得挑他，不挑我呀。
他叫上嫉妒这个劲儿，
但是还不能表明来意，没话搭个话。严兄，多住些日子吧。
是，今年冬天我不打算走了。
好啊，老不走才好呢。那么，请问严兄，您读了几年书了？
苦读寒窗10载
哟，念10年书了，那甭问呐，您一定是有学问的人呐。实不相瞒，在下也是读书人。我说咱没事儿，对对对联儿，你看怎么样？
严查散心里正烦闷呢，可来个唠嗑的，一听他也是念书的，又要对对联儿，觉得挺开心。
好啊，
那么请问冯兄怎样个对法？
哎呀，严兄啊，我在屋里头琢磨了多日，有个上联儿可谓绝句，我请教了不少人呢，他们都答对不上来，我想严兄一定能答上来。
那么冯兄，您说说我听听。
哎，你听听啊，绝句啊。
说是一棵枇杷树，两个大叉子。
您听是绝句吗？雨墨一听，噗，
心说这哪国的绝句？这小子真是恬不知耻啊！他就在旁边呲牙笑。严查散没乐，
心里头是好笑。
我严兄，您给我配个下联吧，怎么样？
好，未结黄金果，先开白玉花。
我听听啊，一棵枇杷树，两个大叉子，未结黄金果，先开白玉花。
啊，好，哎，太好了，
还得说严兄有学问。您再听这第二首啊，第二首更绝。说从南来了一群鹅，噼里啪啦就下河。您说是绝句不？
严查散一笑，薄毛翻绿水，红掌荡清波。
呀，严兄，你对这个太好了，嘿嘿，真好真好。
雨墨在旁边一听啊，鼻子都气歪了。心说我们公子哪有功夫答对这档号的，还不如我跟他对付对付呢。他一高兴过来了，我公子，您先歇歇，我瞅这位冯公子学问太大了。我冯公子，我是个当书童的，老跟我们公子爷在一起呢，也有点半仙之体。我咱爷俩对对，您看怎么样？
啊，你小孩子也会吗？当然了，你不信咱试试。
那好，咱改变一个方式，你是个小孩，咱们一个字一个字对，
行啊，那你说吧。
不行，我不能先说，我要先说我欺负你小孩了。你先说吧。
我先说一个字啊，上。冯君衡一听上，有上就得有下呀，
下。
冯公子，你再听第二个字啊，大。
小
人
狗。
冯公子，我这仨字加在一块叫上大人，
我这仨字加在一块叫下小狗。
我他妈是小孩算我呀，这不转圈骂我一样，逼着我上当。
雨墨乐了，我你再听这个啊，
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武。冯公子，您对个下联吧。
把冯君衡憋的脑袋都绿了。
朝堂上喊一声文文武，
有了。大街上叫一声爷爷奶奶。雨墨一听，你要饭去吧，你就差那根棍跟那瓢了。
哎呀，冯君衡一听啊，这小孩我还真斗不过，不管什么时候也得吃亏，这有点犯不上。他赶紧把话题一转，
严公子，您手里的是不是拿着把小扇儿
啊？这是我心爱之物，能否借我欣赏欣赏？
可以，
当然可以。严查散把扇子递给他了，他拿过来一看呢，是普通的一把折扇，不怎么讲究，但是轻轻展开一看，上面是严查散亲笔提了一首诗，上写三尺龙泉万卷书，上天生我意何如，不能治国安天下，枉称男儿大丈夫。
下边落款严春敏，
这小字写的是倍儿帅。哎呀，冯君衡看了看是爱不释手。我严兄好字笔好文墨，
佩服佩服。您看我这有把扇子，您再瞅瞅。
冯君衡把自己的扇子递给严查散，严公子打开一看，他这扇儿比自己那讲究的多了，正面上写着四个字九色财气，翻过来一看，还有一幅画，画了一条河，河里边有只小船，在船上坐着个风流的女人， 正往岸上看，岸上站着个浪荡公子，手里托个鸟笼子，来个回头望月，跟这个风流的女人飞眼吊棒。旁边有落款，冯君衡故董隆冬仓。雨墨一看，哎，这玩意儿有意思，拿来来，我欣赏欣赏。他就把这扇子夺过去了。冯君衡就说，严兄啊，你我一见三生有幸，我太爱惜你的才学了。哎，这么办行不行？咱俩换换扇子，我那扇子给您留个纪念，您这扇子赠给我也留个纪念。
严查散本不乐意，但是冯君衡挺大个人提出来了，不好反驳，也就点头了。他就把严查散这扇子揣怀里了。
又坐了一会儿，没词儿可说。严兄啊，我打算找本古旧书做参考，你坐着，我翻本书。
其实他不是翻书，他进屋的时候看着严查散手里拿着封信，一转身塞到书架子上了。
他打算翻这封信，可严查散过于实在了，就没多想。
这冯君衡找来找去，看着夹信的那本书了，
拿出来往怀里一揣，严兄，改日见，改日见，我一定请客啊，失陪了，失陪了。
说完话，一溜烟回到自己的房中啊，
把门关上，把这封信打开，仔细一看，哎呦，刘金蝉呐、啊，刘金蝉呐、啊，你跟这严查散忠心不渝。还要求后花园不见不散，好嘞，我叫你们美事难成啊，让你们来一个两败俱伤。